弟兄姊妹晚安。一锤定音咧系一个成语，我相信大家知道，就系咧古代嘅人咧，佢哋去做铜锣嘅时候咧，佢哋一路揼吓，攞个锤去揼嗰个铜片，一路揼去到最后，佢要揼最后嗰锤，最后嗰锤就决定咗个铜锣究竟出嚟嘅声音系咪佢哋心目当中或者系咪佢哋盼望做出嚟嗰把声。一揼咗落去就冇得更改，冇得改变。所以一般人或者坊间亦都用呢个成语嚟到表达，佢话凭一个人嘅一句说话或者一个决定嚟到去做咗一个好干脆嘅肯定，让呢件事情就成为一个嘅定局。咁喺我生命里面咧，都有时候会系咁嘅。喺家庭里面倾开一啲嘢，可能咧最有权威嗰、那个，以前系阿爸，而家可能系个仔，一句说话就定音决定咗呢啲嘅事情。嗱，今日咧我哋睇保罗喺雅典。佢有幾篇嘅講章，但係喺今日我哋睇嘅後半段，我覺得嗰度係今日呢張講章裏面咧一個嘅重心。我覺得佢喺雅典所講呢個篇章對外邦人嘅福音工作同樣帶嚟一錘定音嘅果效。所以點解我選擇呢四個字做我今日嘅講題？其實咧，當我哋有細心睇《使徒行傳》呢一卷記載初期教會歷史發展嘅書卷嘅時候，你可能發現。其实唔单止保罗，而系神喺整个书卷当中，喺有几个特殊嘅处境里面，佢都做咗一锤定音嘅果效，让我哋能够从当中去明白新约教会究竟应该系点。喺《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当圣灵降临，使徒彼得好有能力嘅嚟到公开宣讲有关耶稣基督嘅福音。而圣经话俾我哋听，佢带咗数千人嚟到相信耶稣，佢宣讲嘅内容好清晰嘅话俾我哋听，佢话耶稣基督所传讲嘅福音完全系符合旧约圣经嘅教导同埋启示，而指向嘅系同一位独一嘅神，就系呢位嘅耶和华。呢段说话解释咗其他犹太人嘅指责，因为呢班犹太人就话耶稣传讲嘅系另外一个唔符合犹太人信仰嘅错误宗教。但是彼得的说话，彼得的宣讲，是为表达了基督耶稣的福音适合犹太人，就是初来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作了一锤定音的果效，告诉犹太人听，这个福音是为你们。然后《使徒行传》第四章和第五章记载，他当时信徒相信耶稣很快就回来，好多人相信咧，以为佢哋未死，因为耶稣话你当中有啲人未死就见到我，所以佢哋以为耶稣会翻嚟。于是各人卖咗佢哋嘅田产，将钱交俾使徒，凡物公用。当时一对夫妇叫阿拿尼亚同撒菲拉，佢哋照样将佢哋田产卖咗，不过卖咗之后揸住啲钱望下望下，又有啲唔系好舍得，于是就喺手里面攞起几个钱袋落袋里面，然后就带住呢啲钱去到使徒面前交俾使徒。话俾司徒听，佢话：我啲钱交晒出嚟啦。咁，嗱，让我哋留意，其实当时嘅教会冇咁嘅要求嘅。我哋圣经里面睇唔到呢样嘢，而系当时嘅信徒纯粹出于佢哋自愿嘅行为嚟到做呢件事情。但呢两个人，佢哋嗱，我相信如果佢哋卖晒啲嘢，又话俾司徒听，我呢度有啲钱啊，可以凡物公用，帮我哋留低啲，冇人会怪佢哋。但可惜佢哋就话系咁多啦。咁，结果司徒彼得好严厉嘅嚟到警戒佢哋。又告诉他们，他说你们不是欺骗我，彼得说，他说你们是欺哄圣灵。结果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两个人皆受罚而死。这段经文警戒所有信主的人，是神是不能够欺哄的，也在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神很清楚来到表达，他说神是不能够欺哄，也都透过彼得这个表达，透过神的惩罚，为这一点做出了一锤定音的果效，告诉我们所有的信徒不能够欺哄神。而《使徒行传》第九章，神在扫罗，后来我们熟悉他叫保罗，当时仍然叫扫罗，仍然逼迫教会的时候，神仍然呼召他，并透过另一个叫阿拿尼亚的人，将他带入当时教会的群体，让保罗得到接纳。神在拣选保罗的时候，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他说保罗，我拣选你的目的是要你将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神的说话使福音必须传给外邦人，作出一个一锤定音的果效，因为在过去使徒跟着他仍然想的就是福音是要为了在犹太教当中或者在犹太人这群选民的里面，但神在这里清楚地说他的福音是要向外邦人来传达。有了第十章，我们看到他透过异象同样向彼得来到宣示这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福音必须传向外邦的世界。 到了《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安提柯的教会他们祷告就为巴拿巴、西缅、古利奈人、路求、马念和扫罗按手祝福，差他们开展外邦人福音的工作。去到《使徒行传》十五章，耶路撒冷大会为外邦人信主是否需要遵守犹太教传统做了一个决定。他们认定外邦的信徒除了要禁戒偶像所玷污的东西、血和勒死的牲畜和禁戒淫乱之外，不需要遵守任何犹太教当中其他的仪文、节期、礼仪。为新约福音的内容除掉了犹太教的色彩，也作出了一锤定音的果效。所以今天你和我信了耶稣，我们不需要跟从旧约的礼仪，不需要受割礼，不需要守犹太的节期。到《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看到神透过马其顿的异象引导保罗的团队正式踏上了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路。来到今天第十七章，在这三十四节经文的里面记载了保罗一开始在三个地方来到传福音。我们看到这章其实讲到保罗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来到传讲这个福音的信息。第一个地方叫帖撒罗尼加，保罗在这个地方先进入会堂。圣经告诉我们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一到九节，根据经文的记载，我们看到当地的会堂不单只有犹太人，亦都有希列人。我们知道原来当时的会堂不只是有犹太人的，因为去到新约的时代或者去到耶稣基督的时代，已经很多外邦的人他们很认同到犹太教所传讲的信息，所以他们甘愿透过全身入水悔改的洗礼加入犹太教。保罗进入会堂，圣经描述了三句很重要的说话，就是他本着旧约圣经的教导讲明基督受害的原因，并且 见证基督已经复活。因为他向犹太人讲，所以他很清晰的就说他按住圣经的旧约圣经的教导，说里面的启示各样的方向都是指向这位的基督耶稣。他讲到带领了一班的犹太人，同埋圣经话亦都有些希列人来到决志信主，不过很快圣经话俾我哋听，保罗就遇上逼迫。因为一班唔相信耶稣的人觉得耶稣所传讲的是破坏了犹太教那个的纯正的，这一班人来到去骚扰保罗，于是保罗在没办法底下就离开了帖撒罗尼加。然后第二个他去到的地方叫比利亚，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到十五节，保罗同样去到这个地方进入会堂的里面来到去传讲福音的工作。圣经告诉我们在比利亚彼得的工作带来很非常好的果效，很多的人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都甘心接受他所传的真道。其中有一样东西我想我们都未必做的，就是他就说这班人努力的来查考圣经，要知道保罗所讲的道是对还是不对。所以我鼓励大家听完讲道回去看一段经文，看看究竟崇拜的讲员是乱这么讲，还是真的圣经里面是这么讲。很多犹太人和外邦人信了主又查考圣经，他们很愿意接受保罗所传讲的道，不过很可惜那些在帖撒罗尼加搞扰保罗的犹太人听到他在比利亚传道心里不甘，于是很快的来到走到比利亚这个地方继续的来到去搞扰保罗。然后圣经就告诉我们在比利亚的弟兄们就决定将保罗用船送去雅典。我估计用船送去雅典的原因是可能令到那些搞扰保罗的人没那么容易追到去雅典来骚扰他。第三个地方就是雅典，也是今天我们重心会看的一段的经文。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六到三十四节讲到保罗去到雅典的时候，我们见到保罗在雅典和在帖撒罗尼加和比利亚这两个地方做的事情做完全不同的事。他去到雅典，圣经记载没有说他进入会堂里面，圣经说当保罗去到雅典的时候，他先用他的眼观察这个城市，他很想触摸下这个城市的属灵的脉搏，他很想了解下这个城市属灵的光景。保罗这样描述他所看到的，他说保罗当他的眼来观察这个城市，圣经就告诉我们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即是他看到大片的地方见到很多的祭坛都用来拜祭敬拜那些偶像。然后跟着他告诉我们，他不单止用他的眼来观察，当他见到这个景象之后，他有个感受，感受就是心里非常 难过。保罗有一对善观的眼，看透了雅典城熟年光景非常的糟糕。这种对世情的看透，触动了他在神里面那种善感的心言。保罗是为雅典人落在这种属灵的贫瘠，但是自己又不知道，他心里非常的难过。这种难过成为了推动他要来到在雅典这个地方，帮助雅典人去寻找找到那个真正的神是什么。他很想来到帮助他们改变这种属灵的眼黑。不知道今天我们在香港是不是同样看到，其实香港的情况和雅典都相似。在香港这个地方都是遍地偶像。我记得我在住村屋有一次呢，经过一个斜坡，很多的人呢，建筑完的泥头就掉在那里。有一天我经过就见到人不记得，通常人卖的偶像就不掉的嘛，就找个树头就放在那里。我见到有人放了个偶像在树头那里。没几耐我又见到有人放一个花樽在隔离，就放一支花在那里。然后我又见到没几日之后，我又见到有个橙在那里，有个沙田柚在那里。我太太就问我，我们是不是应该执去掉了它呢？我跟我太太讲笑，我算了，它放垃圾堆就有它了。的确今天我们在香港同样，我相信跟雅典很相似。眼见受感行动，永远是回应神的召命，竭力成就神的工作，三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先看到心里面有那份的感动，又是用神给我们的手，给我们的口，给我们的生命来进行他的心意。所以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求神赐给我一对善观的眼，让我们打开这对眼睛，观察四围的人群，看下在我们周遭的人群，包括你的家人、你的亲友、你的同事、你的邻居，包括在这个城当中每一个人，去看下他们的需要。有求神赐给我这个善感的心，并使用我们所观看到别人的需要来到感动我们的内心。我们要祈祷，祈求圣灵触动我们愿意以行动回应的心，去服侍神放在我们眼前的人。弟兄姊妹，神不知将什么人摆在你的眼前，是你爱的人呢？是你不爱的人？是你喜欢的人呢？是你不喜欢的人？保罗因为眼见受感，他的行动就是进入雅典的犹太人会堂。留意保罗去到雅典先看受感动，然后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他要进入人群的当中。于是他进入雅典人的会堂，又在雅典，不单止在会堂，他又在雅典人日常出入的街市，可能对我来说是超市，有些可能是街市，同埋进到他们的高等教育学府当中去，他要将福音传给当地每一个阶层的人。保罗进到雅典的每一个阶层，是因为他深深地明白神爱世上每一个人，就是处身于每一个阶层当中的人。因此当我们要以行动来到回应神感动我们的使命，要将福音传给别人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将自己困囿于某一个特定的阶层和空间。我们不要将我们自己锁在一个位置，我们要尝试学习一些不同的报道的方法，以致我们能够好像保罗一样，无论面对着什么阶层的人，我们都可以有适切的方法去向那些人来到传讲福音的信息。不，当然你说咦，不是，神已经是将某一个特定的群体摆了在我的心里面，我已经很着力的或者尝试的来到向这个群体来到宣讲福音，于是我们就要更加着力的认识、了解、明白那个特定族群的需要，以致我们能够更加有效的去传讲神的道。保罗在雅典，当他未进入这些地方的时候，他在雅典一路走一路行，他就发现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在雅典祭祀偶像的祭坛当中，其中有一个写着就是献给未知之神。这个使得保罗后来能够成为他重要讲章的入手点。所以就是说，你要认识你福音对象的特点， 你知道他的需要，然后你才能够将福音带入他心灵的深暗处，触动他的心灵。当保罗进入犹太会堂，我相信他仍然本着旧约圣经的教导，讲明基督受害的原因，同埋见证基督已经复活。但系当佢进入雅典人日常出入嘅街市，我又会觉得佢会用一般人日常生活嘅语言嚟到表达嗰个福音嘅信仰，即系用嗰啲人听得明白、了解，甚至可能佢用街市里面一啲嘅发生嘅事情嚟到做例子，去讲明福音嘅奥秘。但当佢进入雅典嘅高等学府嘅时候，我就相信保罗应该就会发挥佢从犹太著名嘅拉比马加列所学嘅思辨技巧，同埋佢嘅学术能力，做一个比较高嘅层次嚟到证明福音嘅可信性。今日我哋睇呢段经文提到两个学派，一个叫伊壁鸠鲁，一个咧叫斯多亚学派。简单嚟讲，伊壁鸠鲁学派强调嘅系远离责任同埋社会活动。因为他的创办人认为他是人最大的快最大的善，人最大的善是来自快乐，没有快乐就没有善，所以快乐包括肉体上面的快乐，也都包括精神上的快乐，所以简单来说，这个学派强调不问世事，只追求享乐，即是做什么都不要做，退隐。我想想有时都挺好的，是吧？找个美丽的地方。我跟我太太说，我记得 honeymoon 嘅时咧，我哋去加拿大 Lake Louise 好靓嘅。我话咦，根据呢个学派，我咪不如搬去嗰度不问世事。不过唔得，因为咧系冇咁多钱度我余生，系要谂下办法先得。另外，斯多亚学派佢主张世上嗰个万物都有神嘅存在，所以咧有泛神论嘅倾向。呢两方面我睇睇又同香港都几似，系嘛？香港人都系强调追求享乐，亦都同样系泛神论嘅传统。保罗传讲福音，却是强调要为主受苦，只尊崇一位独一的真神，所以同这两个在雅典人当中非常盛行的哲学理念背道而驰，所以要向他们传福音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相信我是同意的，传福音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想不是单单同一些学术很强的人，同任何的人传福音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保罗没有因为当中的困难而却步，他为了令到这一班活在错误生活当中的人能够转变过来，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看到保罗无视当中的困难，很努力地来到宣讲耶稣基督所成就的福音。保罗透过在会堂的宣讲，在街市的分享，在学府当中的宣讲、辩论、报道，成功地引起了雅典人对他所宣讲内容关于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一事有兴趣。因为圣经没有记载他在这几个地方有什么果效，一跟着是说什么呢？他说呢，保罗就被这班雅典人带到一个叫做阿略巴古的地方，然后跟保罗说，他说呢，你所讲的这新学说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想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阿略巴古这个字的意思叫是阿瑞斯的岩石的意思，他就是说是一个很大的岩石。这个岩石很大，大到如果你有了解澳洲那个很出名的大石就比较小一点，不过也很大球。这个石是位于雅典卫城的西北，是一块很大的岩石，大到怎么大到可以在这个岩石上设立法院，真的有个法院在上面，在古典时代是作为雅典刑事和民事案件的高等上诉法院，即是一个很重要的法院，同时亦都是一个地方成为一般雅典民众讨论和辩论事情的场所。即是说在这个石上面最少有两个地方，一就是个法院，另外就是一个很大的广场，让人可以在上面坐下。我记得我去圣地的时候不懒，就只是站在那个石面前望一望上去，我觉得哎呀，上去咁辛苦都系唔上啦，冇咩睇嘅啫。咁下次去可能要上去睇下，睇下究竟系点。啲人话咧要上去寻索下保罗的脚印，即系会唔会企喺嗰度扮下保罗？嗱，当然啦，雅典人将保罗带到阿略巴古嘅原因，唔系因为咧佢哋已经好认真看待佢所讲嘅内容，即系充满好奇心啫，系嘛？因为记唔记得正话嗰段经文讲咩啊？佢话你讲咗啲好奇怪嘅嘢，我哋未听过。不如呢，你就嚟到嗰个呢，我哋一路雅典人都聚集喺嗰度啊，嚟到呢係到倾偈嘅地方。 因为《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一节讲咩咧？佢话原来所有的雅典人和居住在那里的外国人都无暇管别的事，只是谈谈或听听新闻。啊，呢句经文几得意，话佢哋好唔得闲去理其他嘢，但系就得闲咧听下讲下啲新闻。用翻香港人嚟讲咧，佢哋中意睇八卦新闻，睇八卦杂志，但唔得闲做其他嘢。不过呢个系显出咗当时雅典人嗰种嘅悠闲啦。如果我哋用一个好啲嘅字眼。嗱，无论雅典人将保罗带到阿略巴哥嘅目的系咩，都保罗冇放弃呢个大好嘅机会。喺呢个雅典人因为好奇要听佢讲嗰啲所谓奇怪嘅事嘅处境当中，佢找紧机会去将基督耶稣嘅福音传俾佢哋。弟兄姊妹，你有冇尝试过你嘅朋友好奇怪？点解你翻教会？好奇怪，点解你咁迷呢个信仰？好奇怪，点解礼拜日朝早你硬系要嚟崇拜？或者礼拜六晚嚟崇拜啦吓？嗱，我觉得当佢好奇怪嘅时候咧，呢个我相信都系似保罗。都是一些奇怪的事嘛，我觉得你可以打蛇随棍上来跟他讲一下福音，因为是他问你嘛，不要呢走了这些机会。保罗找了机会将福音传给他们，因此保罗先在他们街，就在用他们在街上见到的献给未识之神明这个祭坛作为一个引子，然后在圣经下面一步一步的带领雅典人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以雅典人所拜的未识之神引向耶稣基督，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也很高明的手法。因为在雅典人的观念里面，他们觉得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个神明，而且为了避免在敬拜神明当中遗漏了任何一位，这些非常不敬，遗漏了任何一个没拜，于是在他们想到的名字要拜的神的里面，他们要特别做一个叫献给未识之神明这个祭坛，表明他们虽不认识却没有遗忘，所以请这个不识的神不要怪我们，我们拜埋你了，所以你应该保佑我们。保罗就从这个方向指出雅典人的确有未识的神明，他说那个未识的神明叫耶稣基督。然后保罗将在耶稣的身份告诉雅典人，他说这位他们所未认识的神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神明，因为这个宇宙和其中万物都是他所创造的。换言之，如果没有这位的神，一切都不存在，包括这个世界物质和我们人类，就是说我们所见到的东西，甚至我的存在都是没有，都不会在这里，因为如果不是神造我们的时候。而这位的神和其他所有的神明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就是他不会住在人手所做的殿宇的里面，就是他不住在那些庙那里的，不像雅典其他的神明。而地上一切的人类都是由他而出，并且将生命气息和地上一切万物他都赐给了我们，为的是要向人显明他对我们的爱和关怀。而这位神在创造人类之后，也都不似希腊的神明这样居住在遥远的奥林匹克山上边，他是常常的来到亲近人类，常常在我们的身边，只要人愿意就会寻见他。所以马太福音七章七节就说，当人愿意来到寻找就会寻见，敲门神就为我们开门。神没有是匿埋要人用很多个方法才找到的神，弟兄姊妹。但是今天人找不找到神，就在乎我们愿不愿意将这个福音来到向他们来到去表达，以致他们能够寻见。因为这位神是愿意常常与人亲近的神，而因为人和地上一切的物质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神不喜欢世人用地上的物质你要做出任何的形象来代表他，因为所有东西都是他做的。人很有趣的，就是要做一些他做的东西，然后用我的人手来表达。因为我们的头脑很有限，根本没有办法做出任何真正能够荣耀神的形象。但有时这个世界上面很美丽的艺术被赞叹，希望大家如果你读艺术，原谅我这样讲，就是人手一切所做的都不完美，我是受赞扬，只不过因为是被不完美的人来评价。神是完美，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一样的事令到神觉得真的可以代表他。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是贬损了神自己的荣耀。就算今天我们见到几漂亮的教堂，几伟大的画作，都不能够将神少许的荣耀是真的能够彰显出来。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九节，他说，既然我们是神所生的，就不应该以为神的神圣像人， 用手艺和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像一般。而保罗指出，他说在过去的日子，因为雅典人未认识这位未识的神明，所以这个神明不与他们计较，即是我们不识他的时候，他不同的计较。不过保罗说，但是今日神已经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向世人显明了这位独一的真神，又透过保罗已经来到雅典的当中，很清楚地将这位神明介绍给他们。而且这位神明吩咐人，就是要从过往蒙昧无知当中来到走出来，按照这位神明就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向这位独一的真神认罪悔改。因为这位神已经定了日子日期，要透过耶稣在这个他所创造的地上，最后会作出审判。这个审判的行动就是叫悔改信主的人得永生，不信顽固的人不能够进天国。这两个是真理，不得改变。保罗这边讲到好像之前一样，有人讥诮他，觉得他讲了不知什么很奇怪的说话，有人感到有兴趣，愿意继续认识，也有人决定作出悔改的行动，包括那个高等法院，不知道是不是法官，总之就是一个官决定来到相信。但这晚雅典人从来没有想过，甚至保罗他自己都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因为阿略巴古有一个高等的上诉法院，好像现代的终审法院一样。所以神好像特定地将保罗带到阿略巴古这个地方，让他这一篇的讲章竟然好像成为了新约教会向外邦宣讲福音的一个标准的内容。我们留意去看回那个内容，在我那个福音的内容当中，里面的宣讲是不能划缺。今天我们有时来到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很强调神的爱，但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忘记神同样要求我们悔改，先有悔改，然后先有永生。这个是我们今天我相信要值得留意。在过去的福音宣讲里面，因为福音对象是以犹太人为主，所以宣讲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都是本于圣经为基础，讲明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启示的弥赛亚，他来是为了完成神在创世以来已经定下来的救世计划。所以起初基督的福音被看成为犹太教一个的分支，也都因为这样才带来外邦基督徒是不是要跟从犹太教教导传统的争辩。因为很早期的信主的都是先是犹太人，于是后来外邦人信主，犹太人就觉得，咦，那外邦人是不是都要好像我们这样，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传统，有多个礼仪，有多个节期，有多个甚至有割礼那个的程序，究竟外邦人是不是真的要这样做呢？但当保罗来到雅典来到宣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见到对于外邦人来讲，保罗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到去向他们作出表述。保罗不是说耶稣基督是旧约圣经所启示的那位弥赛亚，保罗说耶稣基督这位神不是犹太人，不是单单是犹太人的神，他是普天下人的主。无论是不是犹太人，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都是适切这个世界上面每一个人。得救只有一个条件，不是你是哪个族群的人，得救的条件就是需要透过悔罪改过，按神的心意过新的生活，这个是福音的要求。弟兄姊妹，保罗这一篇铿锵有声的讲章指出了世人唯一得救的途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一月份很有趣的，今年新历年刚刚过去，农历新年很快就来，所以我们都可以说我们仍然在新的一年的开始，让我们在新的一年的里面，让我们不要再浪费我们的日子，让我们真的好地来到观察一下我们身边的人，有哪一个仍然在福音的门外，他们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可以成为福音进入他们的心的入口。我鼓励大家花少少的时间想一想，神将哪一个放在你的心里面，当神将这个人放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让我们又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让我们为那个人祷告，还有寻求神的帮助，让我们早日将福音传给对方，让他能够像你和我一样早日的归信耶稣，同你一起享受神所赐永生的福乐，同埋喺教会里面一起享受信徒彼此之间团契嘅生活。 在我逐祈祷的时候，我想先给大家有一分钟，你眯埋你的眼，你想一想，神将哪一个摆起在这一刻摆在你的心里面。神告诉你，他未信耶稣，但神很爱他，神很想他跟你一样都得到这个永生的盼望。当你有一个这样的人，无论是他的面容，是他的名字，是他的声音，总之这个人出现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我给少时间大家，你先为这个人的得救来到祷告，又为你自己有勇气来到向他传福音来到祷告，然后一分钟之后我会做一个结束的祈祷。即是主耶稣，我多谢你，因为你告诉我们，在你以外别无拯救，但你拯救的大能，它是铿锵有力。将我们多谢你，正话在我们默祷的时候，你将人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将我们为到我们心里面每一个的人都带到你的面前，追求你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勇气，能够去认识这个人更多，再次我们知道他心灵的需要，好像保罗一样，当他在雅典观察，去见到雅典人甚至连未识的神明都要来到敬拜，就看到他们渴望敬拜神。最求你就给我们这班仍相信你的人有属灵的智慧，在新一年的当中，主我们真的将你的福音来向这个对象来到宣告。主他们能不能够相信耶稣，主不是我们能够决定，但神啊，他们能不能够有机会来到认识你，却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责任和使命。就愿意你帮助我们，就是让我们真的将这个保罗当日在亚罗巴古一取定音的这个福音，是在这个世代继续的传扬，让更多的人，无论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的亲友，我的同事，我身边的人，或者你城中任何一个人，让他们能够得着这个福音的好处。主，我多谢你，我祷告奉基督耶稣得圣名求。